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5月28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29日星期一将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就此，马克龙向媒体表示说，他将会与俄罗斯进行严格的对话。他说他会与普京商谈叙利亚局势以及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现退出巴黎世界气候协定的意愿与决心。特朗普在离开西西里岛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回国途中，向亲信官员表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心。特朗普在工业七国峰会上因气候退步立场而被孤立。中国对刚刚结束的工业七国集团峰会最后文件提及对南海与东海局势关注表示不满。中国希望工业七国集团以及其他方面认清形势，恪守在南海与东海有关争议不持立场的承诺，充分尊重区内国家管控争议的努力，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共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传今天现身上海科技大，由担任该校校长的长子江绵恒陪同出入。网络介绍过路巧遇的匿名者上传的照片显示，江泽民行动需人搀扶，该网贴已经遭到删除。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现退出巴黎世界气候协定的意愿与决心。特朗普在离开西西里岛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回国途中，向亲信官员表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心。特朗普在工业七国峰会上因气候退步立场而被孤立。特朗普被评论或许使用金蝉脱壳计谋，避免在峰会当面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冲撞与尴尬，而改为离开峰会时表达决心。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对随行访问参加会议的美国亲信官员表示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当时在场的官员有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科斯特、普雷特等人。美国网络消息首先披露特朗普意欲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消息。路透社尝试讯问白宫但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工业七国集团峰会虽然在自由贸易议题上做了让步，但在气候议题上则坚持反对立场。但特朗普说希望获得更多的时间考虑权衡，在下个星期再做出决定。就此，德国总理默克尔深感愤怒，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认为特朗普以直率与实用主义形式与其竞选以来对气候议题抵制立场相比，态度已经显示缓和与进步。但评论对特朗普宣布坚持巴黎气候协定的可能性没有乐观的期待。刚刚在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集团峰会，除美国之外，其他成员国均力主扩大巴黎气候协定的合作。该协定于2015年巴黎世界气候大会时通过，至此已经有55个国家批准巴黎气候协定，上述国家包括中国、美国等国，占全球减排量 55%。 美国与中国都是在2016年的9月初批准该协定的。中国对刚刚结束的工业七国集团峰会最后文件提及对南海与东海局势关注表达不满。中国希望工业七国集团以及其他方面认清形势，恪守在南海与东海有关争议不持立场的承诺，充分尊重区内国家管控争议的努力，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据路透社说，中国官方通过外交部对工业七国峰会提及南海与东海问题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始终致力与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磋商，妥善管控和解 和解决争议，共同维护东海及南海的和平稳定，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海上航道安全。中国敦促工业七国集团以及国际其他方面停止选边，而应当尊重周边国家为解决争端而做出的努力，并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宣言。在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集团峰会所发表的公报，表达对南海与东海局势演变担忧，并敦促在争议地区实现非军事化。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因钓鱼岛主权而有争讼，中国在南海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也有主权争议，上述国家对中国的主权声要提出质疑。与日本结盟的美国多次批评中国在南海一些岛礁从事军事化建设，美国强调担心自由航行受阻。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现在已经闭幕，在此期间法美两国总统举行了会谈。法国总统事后提到，他与美国总统的交流有进展，尽管有分歧还是需要对话。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六下午发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消息，马克龙总统在工业七国峰会结束前对媒体谈到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的印象。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J'ai vu un dirigeant qui a des convictions fortes sur nombre de sujets.
我见到了一位在许多议题上有着坚定信念的领导人，我赞同其中一部分，与恐怖主义做斗争，在国际社会里保持我们立场的意愿。然而我也有不赞同的，我们对此以十分客观的态度提及了。我看到了一位愿意聆听、有工作意愿的人，这是我想要弄懂的。我想对特朗普同样对我而言都是初次经历，我想他看到了这些多边谈话的益处，还有他没有抛弃在其竞选期间所展现的现实主义和主张，他现在将会加入其朋友们和伙伴们的利益考量，因为我们需要有主张。我对自己的国家就有很多，但我们的独立性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这就是国际社会。
Mais notre indépendance se construit dans une interdépendance, qui est le concert des nations.
据介绍，针对美国特朗普总统就气候变化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尽管有分歧，但还是需要对话。马克龙总统认为，他与美国白宫主人的交流是有进展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29日星期一将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就此，马克龙向媒体表示说，他将会与俄罗斯进行严格的对话。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29日星期一将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就此，马克龙向媒体表示，我将会与俄罗斯进行严格的对话。他说他会与普京商讨叙利亚局势以及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媒体此前称，普京的访问将给两国领导人一个讨论法俄政治、贸易、经济、文化、人文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机会。普京此次来法国是为了出席凡尔赛宫彼得大帝主题展览的开幕式。普京去年10月因叙利亚问题与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意见不一，从而取消了访法行程，没有出席为埃菲尔铁塔附近一所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举行的落成典礼。为庆祝沙皇彼得大帝访法300周年，凡尔赛宫与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联合举办彼得大帝沙皇在法国专项展览，纪念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300年前的访法之行。177年5月至6月，沙皇彼得大帝访问了法国，下榻之地正是凡尔赛宫，以学习法国政治经验为目的，彼得大帝参观了法国皇室居所、基础设施和巴黎的高校，并会见了一批法国艺术家和科学家。
六四28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美国各地的华人已经陆续开始举行纪念活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5月29日，美国旧金山的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和当地华人 将前往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清洗矗立在那里的中国民族女神雕像。当地华人六四二十八周年烛光晚会6月3日晚间将在民族女神像前面举行。清洗民族女神像为旧金山华人也为全美国华人六四二十八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序幕。旧金山的纪念活动还包括在中国城中国领事馆前与奥克兰民主雕塑群前举办六四屠杀图片展和一场主题为全民响应的八九民运研讨会，有前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北京记者、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作者林木莲等五名六四亲历者和受难者做主旨发言。在纽约、首都华盛顿、洛杉矶、波士顿、西雅图等城市，当地华人纪念六四二十八周年的活动也都陆续展开。几位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将参加洛杉矶的纪念活动，他们是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唐晶玲的妻子汪艳芳，曾被中共绑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曾阻挡习近平访美车队的北京维权人士李焕军，也将分别参加洛杉矶和西雅图的纪念活动。由雕塑艺术家陈维明率领的一支车队从6月1日起将在美国西部举行巡回图片展，展示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和揭示六四屠杀的真相。车队从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出发，经加州的洛杉矶、旧金山、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直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中共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据传今天现身上海科技大，由担任该校校长的长子江绵恒陪同出入。网络解释过路巧遇的匿名者上传照片显示，江泽民行动虚人搀扶，该网贴已经遭到删除。江泽民健康及行踪有多次的传闻，十九大召开前江泽民健康动向引发关注。据香港东方日报今天报道说，近年屡传病危，现年90岁的前中共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今日现身长子江绵恒担任校长的上海科技大，除参观校内的图书馆以外，江泽民还与师生们在户外合照。网传照片可见，久未公开露面的江泽民身穿长袖外套，身形略闪消瘦，而且他在出入时均有随行人员陪伴在侧，上车出入图书馆时更有人伸手搀扶。坊间近年有关江泽民的传言甚多，包括曾多次传出他健康恶化的消息，而江泽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5年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但当时也已经需要由他人搀扶。早前还有传闻说江泽民在上海写回忆录时在散步时中风，经抢救以后虽无大碍，但是下身瘫痪。其后再传江泽民病重入住上海华山医院，更指医院附近街道已经戒严，多名记者在外守候。不过中国官媒之后多次发布有关江泽民仍然健在的消息。中国军机在香港飞行情报区拦截美国军机，被美国形容为危险及不专业。中国国防部反驳说，两架中国军机上星期四在香港东南附近空域对一架美国侦察机实施侦察，是依法进行识别查证，有关操作专业而安全。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日早在回应中又指出，美军近来数次派出舰机抵达中国海空域活动，侵害了中国主权安全，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的生命安全，有关行为是造成中美海空军事安全的问题根源。他再次要求美国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中国军队将坚决履行职务，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战机拦截美国巡逻机事件继续在中美两国之间引发争议。据美国媒体报道，中方两架歼十战机于5月25日在香港东南240公里的空域对美国空军一架 P3 巡逻机进行了拦截，两机之间最近的距离大约为180米。星期天，北京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8日表示，美方的有关说法与事实不符。有分析指出，此次的中美战机事件可能会给习近平访美之后回暖的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国防部此前证实，一架隶属海军的 P3 猎户座侦察机5月25日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遭遇两架中国解放军的歼十战机的拦截，其手法不安全而且不专业。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的杜威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四进入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巡航，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军的舰艇首次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区域。据路透社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在距离美济礁22公里处通过，美国持续强调其舰艇有权在任何国际水域执行航行任务。依照双方的说法，侦察机拦截事件与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巡航美济礁行动相距只有数小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8日说，5月25日美军一架巡逻机在中国香港东南空域实施侦察活动，中国军机依法依规对其进行识别查证，有关操作是专业安全的。吴谦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军数次派出舰艇飞机抵达我当面海空域活动，侵害我的主权和安全，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的生命安全，这种行为是造成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我们再次要求美方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改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军队将坚决履职尽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稍早，本月17日，两架中国的苏-30战机曾对美国空军飞过黄海的侦察机进行了拦截。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19日报道，在两架中国战机以美方机组人员认为非常危险的方式对一架美国军机进行拦截之后，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关切。报道称，此次事件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五角大楼第一次对中国提出抗议。吴谦当时也曾回答说，美方有关的说法与事实不符。5月17日，美军一架侦察机在中国黄海相关空域实施侦察行动，中国军机依法依规对其进行了识别查证，有关操作是专业的、安全的。美国舰艇和飞机频繁抵近侦察活动，是造成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我们希望美方停止有关的侦察活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报道说，美国军机被拦截之处已属香港飞行情报区，香港民航处需为区内提供航空交通管制、飞机事故警报等服务。军事评论员王东指出，军机如此接近香港，当然会影响香港的民航安全，并可能对航班准点率造成影响。不过，民航处没有响应，有关战机有否预先知会该处，以便港方采取适当的安排，保障民航飞机安全。香港每天平均有超过1600架次的航班起降，平均一分钟便有一班航班升降，是世界上航空交通频繁区域。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同时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台湾也宣称对该海域中的部分地区和岛屿拥有主权。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之际，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称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坚决反对任何激化紧张局势的单方行动，并表示致力于通过对话和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海洋领土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情况，对七国集团峰会声明假借国际法名义对中海和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 他表示，中方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中方始终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直接通过谈判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有关争议。陆康说，中方希望七国集团恪守在有关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并充分尊重该地区国家管控争议的努力。他还呼吁七国集团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是法国国内政治新闻。费加罗报头版重点报道法国国内政府改革，司法部进行咨询，期望在15天内推出公共生活道德规范改革法律草案。解放报关注国民阵线在法国总统大选败出后内部高层分裂。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法德合资的空中空客直升飞机公司与青岛联合航空执行签署的框架协议，在华建设首条直升飞机生产线。另外，第70届戛纳电影节进入尾声，各报关注哪部影片会获得金棕榈大奖。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部长迅速启动社会改革。费加罗报头版关注法国司法部长贝鲁负责的公共生活道德规范，期望在6月初法国议会投票选举前推出该项法律改革草案。解放报头版同样关注法国内政，刊登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和副主席菲利波决裂的照片。文章分析指出，有关欧洲问题让国民阵线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分裂进一步加剧，国民阵线高层重演以前内部争夺权力一幕。另外，费加罗报国际版重点关注七国峰会在意大利西西里陶尔米纳结束报道，与会世界最发达国家在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议题上达成共识，签署反恐联合声明，要进一步采取打击行动。这份共同声明特别呼吁互联网公司及社群网络积极行动，加入网络反恐行动，防堵网络上的恐怖主义言论和激进主义留言。而且七国会继续防范恐怖主义，并且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欧盟理事会主席表示，本次七国集团峰会重要复杂，属于近几年来谈判最艰难的峰会，恐怖威胁和巴黎气候协定属于棘手问题。六国领袖试图在峰会期间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没有进展。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法德空中空客直升飞机与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和青岛联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周六启动在青岛建厂仪式。对此，解放报报道，欧洲的空中空客直升飞机总部设在法国的马赛，该公司周六在山东青岛市举行直升飞机组装流水线项目开工仪式。这家欧洲空中空客青岛工厂将生产空客 H135 直升飞机，该机型的直升飞机最多可以运送7名乘客，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60公里，是一款性能优异的直升飞机。世界领袖使用该型直升飞机，而且这类直升飞机还可以用于救火、医疗救助等领域。该流水线总投资1亿欧元，也是空中直升飞机公司在欧洲以外建设的第一条 H135 型直升飞机总装线。在青岛的这家总装线计划在2018年年底完工，计划每年生产36架空客直升飞机，也是空中客车公司2008年在天津设置第一条欧洲外 A320 飞机组装线外，空客集团又一次进入中国。对此，费加罗报经济版也同样重点报道法德空中空客直升飞机落户青岛，指出该直升飞机项目计划于2018年年底完工，在2019年首架直升飞机将出厂。文章指出， 欧盟直升飞机领域的巨人与中国合作，保持在世界直升飞机领域的领先地位。法德空中空客直升飞机公司领先于其他国家公司，在中国市场占有 40% 的份额。另外，第70届戛纳电影节已经进入尾声阶段，今晚将揭晓金棕榈大奖，也是各大报纸关注的文化新闻。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发配色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当前正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北朝鲜坚称不放弃拥核立场，美国方面摆出声势，疑似将采取军事制裁。朝鲜近期明显加强舆论攻势，多名朝鲜外交官频繁对国际社会发声，先后接受英国、新加坡等地新闻媒体采访。令人注意到，金正恩领导下的北朝鲜极力改变之前依赖中国跟国际间对接的话语方式，试图令朝鲜跟国际间的交流渠道变得更加多元。泰通社消息报道，美国将在本月30号首次进行拦截洲际弹道导弹实验，相信这一举措有针对北朝鲜连续试射飞弹的意图。继北朝鲜21号再次试射飞弹后，美国军方指出北朝鲜军备实力迅速提高，大约2020年后北朝鲜将拥有向美国本土发起攻击的能力。另据消息称，美国正拟增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前往西太平洋海域，加上现有的卡尔文森号和正在前往该海域的雷根号航空母舰，届时将形成三个航母战斗群，云集朝鲜半岛海域的罕见态势。针对当前持续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中美日俄和南北朝鲜分别发出不同的声音。美国、日本和南韩主张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加大制裁力度。中国、俄罗斯认为战争不利于地区和平与安全，敦促各方尽快回归谈判桌，通过对话机制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然而，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不容易被任何一方说服，依旧我行我素。不按照常理出牌的金正恩，一方面强硬表态，坚决不放弃核武研发，针对日韩的飞弹和核武威胁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也令周边的中俄两国感到患得患失，左右为难。不少国际媒体明显注意到平壤政府对外姿态近期开始发生转变，由过去的保守与封闭变得相对开放和表白。今年4月中旬，朝鲜举行太阳日系列大型纪念活动，邀请大批国际媒体前往，包括一度敌视的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大量关于北朝鲜社会生活的影像和图片随即传出，让外界窥探神秘北朝鲜的冰山一角。随后，北韩驻英国大使崔日5月上旬接受英国天空新闻专访，言谈中强调北朝鲜必将进行第6次核实验。随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副局长崔善基在北京转机时，被问及朝鲜是否愿意跟特朗普政府会谈时，给予回答说，如果条件适合的话，将会进行对话。最近，朝鲜驻新加坡大使金哲南表示，只要制裁继续，朝鲜将继续发展核武，强化自我防卫。两名朝鲜外交官接受外界媒体采访时，都代表平壤政府发出一致的声音，即指责联合国安理会并非立法机构，而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采用双重标准界定核武威胁概念，导致北朝鲜60年来始终遭受制裁和歧视。两名朝鲜外交官针对美国火力全开，指责美国采用各种手段绑架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采用包括体育用品甚至怀表、瓷餐具在内的恶毒与粗暴手段制裁朝鲜，企图联合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把朝鲜边缘化，现朝鲜人民生活与水深火热。两名外交官还重申表示，朝鲜当局不惧怕美国的军事威胁， 一旦美国采取任何行动，朝鲜将把美国所有战略资产化为灰烬。泰国媒体分析指出，北朝鲜外交官对外姿态较以往更为主动，言辞更为激烈，不再像以往那样拘绊于中国，体现北朝鲜当今敢为自己代言的意向，另从其选择亲西方媒体的方向进行揣测，朝鲜有意自己搭建跟美国或西方社会的接触管道。据了解，美国国务卿提勒森一度透露，若朝鲜放弃核武，美国可承诺对朝鲜不改变体制，不推翻政权，不给予统一，美军不跨越北纬38度进攻朝鲜等条件。然而美国将以上原则告知北京政府转达朝鲜，可见美国仍愿意通过中国给予协调。美国白宫最近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朝鲜需要符合很多条件，美朝两国领导人才有见面的可能。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天会见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将谈及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亲信告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决心，中国斥责七国假借国际法对南海与东海指手画脚，朝鲜官媒高调报告金正恩视察防空导弹系统试验，美国五角大楼已增派第三艘航空母舰进入西太平洋，四月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据报明显减少，十九大前频传健康消息，江泽民今或访上海科技大，六四28周年来临，美国各地华人陆续举行纪念活动，中国称拦截美国军机专业安全，评论指在港空域角力可能影响到飞行安全，蔡奇升任北京书记，习近平十九大天力，北京收紧对香港公务员的要求。
各位听众，又到了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专题节目时间。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我们现在连线本台特派戛纳采访电影节记者安德烈。安德烈，你好。
小山，你好，听众朋友好。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啊，今天晚上闭幕，金棕榈大奖花落谁家？猜测很多，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是啊，连续12天的竞赛结果将在今晚揭晓，谁会摘冠？媒体有舆论，评委手中捏着金棕榈。评委们今天9点起锁门闭关，12天来他们这边没有露出一点分身。但是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一开始亮明了观点，得奖影片如果不能在电影院上映的话就不可思议，这可能大大减弱了两部由 Netflix 也就是网飞公司出资拍摄的韩国片《玉子》和美国片《麦耶洛维茨的故事》得奖的机会。在媒体人这边，目前最被看好的有3部影片。
是哪三部呢？今年亚洲参赛的有3部影片，2部韩国片，1部日本片，有没有希望呢？
很遗憾啊，3部亚洲片都没有出现在媒体人推测的名单上，但这并不等于已经失去了得奖的可能。看好的是哪3部影片呢？1部是俄罗斯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的影片《无爱可诉》，1部是法国导演罗宾·坎皮略的影片《每分钟120击》，第3部几乎是最后时刻才对媒体放映，但是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这是1部英国女导演林·拉姆塞的影片，名字叫做《你从未在此地》。
能不能简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部影片呢？他们是如何吸引了媒体人的注意的？
好的，小山，《无爱可诉》是在正式开赛的首日上映的。影片描写一对莫斯科夫妻互相厌倦，各有情人，正在离婚，谁都不想要12岁的小男孩。小男孩一夜失踪，这对莫斯科夫妻才痛悔不已。影片以此勾勒出一幅非人化的社会画面，这是孩子失踪后夫妻争吵的声音。
Ты что, блядь, не можешь понять, был он дома или нет?
Не могу, блядь!
Почему? Это же просто.
Тогда сам приезжай и пойми!
该片参展以来夺奖势头一直没有减弱，影片掺杂着一种俄罗斯式的悲情和巴尔扎克式的超级写实风格。每分钟心跳120次，说的是一个民间组织与艾滋病对抗的斗争，描绘了法国1980年代艾滋病肆虐的岁月，人与病魔搏斗的社会长卷。那个时候人们对艾滋病患者难以理解，反艾滋协会决定动员起来号召民众，请听。
Il faut inverser le rapport de force. C'est pas nous qui avons besoin des labos, c'est eux qui ont besoin de nous. Tu vois bien qu'on n'arrive pas à mobiliser les médias sur la question des traitements. Ensemble.
这部片子刚演出时只有法国媒体叫好，现在媒体人的意见相对一致。但最让人吃惊的是，就在离电影节颁奖还有十几小时的时候才上映的英国女导演林恩·拉姆塞的新片《你从未在此》一出台呢，就以一种竞夺金棕榈大奖的架势。
那么最佳男女演员的大奖谁比较有希望呢？
你从未在此中的男主角美国演员瓦空·菲尼克斯，好时光男主角英国演员罗伯特·帕丁森，在快乐结局中扮演祖父的法国86岁的演员上路易·坦迪尼昂，以及另一部法国影片每分钟120击中的比斯卡亚特获胜很高。在女演员方面呢，德国女演员戴安·克鲁格在《凭空而来》片中的表演让戛纳的影人呢都很震惊。女佣人的丈夫和儿子被恐怖分子害死，以暴易暴，她最后也变成了人肉炸弹。带着四部影片，其中两部正式参赛来到戛纳的尼可基·基可曼再次显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的出色本领，尤其他在美国导演卡伯拉·索菲亚的《牡丹花下》中扮演的寄宿学校校长的角色，细腻而阴险，人道又残忍，令人感叹。小山，这只是媒体大致的看法，媒体不能取代戛纳第70届评委会，评委会怎么想就要等到今晚一锤定音了。我们暂时介绍到这里，谢谢菲利普·维克道·法布黑斯，谢谢小山。
哎，好的，谢谢安德烈的精彩与精到的报道，我们现在说再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索菲主持的《民进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到底特朗普当局愿不愿意把中国人权问责中心选定的傅政华、李小林和夏宝龙三个人放到惩罚名单上，还是未定之数。但最后只要上一个名单，他们的工作就算是成功的。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明镜电视节目专访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杨建立先生，谈美国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中国贪官和人权恶棍恶官面临制裁问题。陈博士您好。
苏菲您好。
陈博士，最新出版的大事件第66期有一篇专访，专门谈美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引起你们的特别关注？
大事件杂志的这篇长篇专访是2017年5月17号的民进电视频道《法治与社会》第33期节目的完整的文字整理稿。在这个节目中，民进电视专访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创始成员之一杨建立先生，请他介绍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和他们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准备就这部法律在华盛顿从事的追责中国恶官的活动。这部法律呢，以俄国律师马格尼茨基命名，这位俄国律师相当于就是今天中国的维权律师，他因呢帮助一个叫比尔·布劳德的老板调查腐败官员而入狱，最后呢被酷刑折磨死在监狱。比尔·布劳德决定反过来为马格尼茨基维权，最后呢完成了一桩在相当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游说美国国会呢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这部法律呢授权美国政府对卷入马格尼茨基案的官员进行惩罚， 而且呢，这部法律允许的惩罚范围还可以扩大到其他的人权侵害和腐败行为。
这样说来，它只是一部针对俄罗斯腐败官员和人权恶棍的法律，它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由是美国国会通过马格尼茨基法之后，比尔布劳德并没有停止他的游说，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就是在他的强有力的游说之下呢，在2016年12月通过的。那根据这部法律呢，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贪官和人权恶棍进行惩罚，惩罚的措施呢，包括限制入境美国和冻结在美财产两项。那可以想象呢，这两种惩罚措施对中国的恶官和他们的老婆孩子意味着什么？
这样看来，在美国成立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是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的关联组织。
按照杨坚立先生的说法呢，他与曹雅学等共十个人成立的这个中心的任务，就是配合马格尼斯基法案，为美国政府提供需要惩罚的中国贪官和人权恶棍的名单。
很显然，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是美国这个国家想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腐败官员和人权恶棍进行惩罚，因为涉及到两国外交关系，是不是这部法律的执行会有相当的难度呢？
这部法律呢，确实有它的适应极限，或是叫做局限性。在事情上呢，它的执行力度因为涉及外交等国际政治问题而打折。例如，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要根据外交形势和美中情况呢，来决定哪些中国的人权恶棍或腐败官员要上这个惩罚名单。但从目前已经有44位俄罗斯官员进入美国惩罚名单的这一事实看呢，这部法律确实能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腐败官员和人权恶棍产生威慑力，使得中国官员在从事腐败和侵犯人权时稍微有所收敛。
即使在选择谁能被列入这个惩罚名单时已经打了折扣，如果真要去对中国的贪官进行惩罚的话，会不会引起中国的报复或反制呢？
确实有这种可能。在美国制裁44名俄罗斯官员以后呢，俄罗斯采取了反制行动，例如限制美国人到俄罗斯收养孤儿，或者限制一些美国官员进入俄罗斯。但俄罗斯的这种反制力度基本上只是象征性的，毕竟愿意去美国的人比愿意去俄国的人多得多。在中国方面，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通过之后，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反制行动，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人进入惩罚名单。杨坚立先生说，一旦第一批惩罚名单里面有中国官员进入，估计中国会有一点反应。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目前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已经将哪些中国贪官和人权恶棍放入了准备提交给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里呢？
这个问题呢，是据杨建立先生介绍呢，到底把谁放在第一批名单上，他们是非常的慎重的。惩罚名单上的候选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呢，影响力要比较大，容易被美国政府选中和容易收集相关的证据。那么根据这些标准呢，有3位中国的这个腐败官员和人权恶棍呢，进入了他们的名单范围。他们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李鹏家族的李小林以及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傅政华入选呢，是因为他是罪恶很大的人权侵害者；夏宝龙入选呢，是因为他在迫害基督徒方面是最厉害的；李小林上榜，这是因为李鹏家族在电力系统的腐败有他一份。
这三个推荐制裁名单进入美国政府的名单的可能性如何呢？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杨建立先生指出，到底特普朗当局愿不愿意把他们选定的三个名单放到惩罚名单上，还是未定之数。但最后呢，只要上了一个名单，他们的工作就是成功的。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
谢谢。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法国思想家》系列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围绕这些问题，思想家们各抒己见，辩论不休，使这些问题逐渐深化，成为人类组织和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启蒙时代的哲人既是如此。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都知道启蒙哲人都是才华横溢，他们提出过许多改变社会、改变人的思想方式的问题，你是否选几个给咱听友介绍一下？
好，有一些启蒙哲人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是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引起不断争论的问题。我们试着从问题入手，这样呢，比较容易理解启蒙思想。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进步，破开。社会是不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看上去是毋庸置疑的。人类从出民乳毛饮血到文明日昌，人的物质生活有了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较之从前也开阔了许多。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对社会的进步有疑问了，但是在17、18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神学，那个时候，人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为上帝而存在的罪人的集合体，因为原罪，人生一世就是为了救赎。人的活动就是为了等待最后的审判，世界是黑暗的，人是有罪的。现世没有有意义的生活，光明只在天国，只在人脱离现世之后。在宗教思想中，人生存的意义只是获得救赎，靠上帝的恩典，靠信徒全身心的奉献，社会是没有进步的。人的思维中也没有进步这个观念，他们不会想到社会自身要发展变化和改善，社会中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上帝是世界的起源，也是终极原因。人生的旅途就是上天国或者下地狱，这个思路就是天命观，它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永远笼罩在蒙昧黑暗之中，人只相信上帝的神性，而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人不敢思考，所以也就不会思考。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800年的黑暗，当然这是过分的简单化了。
其实中世纪有很多辉煌的文化成就和物质成就。
对的，这正是启蒙思想家观察社会的背景。一般认为，首先用进步这个概念描述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的人是丰特奈尔，他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秘书长，对推进法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进步这个观念首先来自那些科学家，他们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人的知识领域怎样从无知到日益丰富。丰特奈尔在总结自牛顿到莱布尼茨的数学发展时，他指出数学 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会积累起来，以致形成革命性的变化。他的这个思想很重要，进步的积累可以转变成革命。后来的启蒙哲人几乎都认为社会革命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成果。这是因为对自然的研究会推动理性的觉醒，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会打开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推动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上的变化。乐观向上的情绪是启蒙哲人所共有的。启蒙哲人中年轻的一代孔多塞总结了启蒙思想中的这种进步观，他写了一部书叫做《人类精神进步实表纲要》，把人类进步的过程由低向高排成序列，分成十个阶段，从人类聚集为部落到法兰西共和国，最后第十个阶段是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孔多塞是启蒙哲人中唯一一个亲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人，他亲自体验了社会进步的过程。
对，这一点很有趣儿。孔多塞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呢接续丰特奈尔的传统，认为数学的进步表示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因为在数学中人们追求清晰和逻辑的一致，不可能掺入情感偏见，因而是纯粹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孔多塞却完全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人，他痛恨奴隶制，痛恨专制政治对人的压迫，大力提倡人权，但是他对人类进步的推断呢，却是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他说，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么样的一个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能力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活动更不真确呢？在孔多塞看来，既然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那些自然的定律是普遍的，那么推及到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该享有启蒙思想所揭示的那些人类的权利。他认为，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受到诅咒，永远不能享有自由和使用自己的理性。他断定，人类进步是不分人类、种族、宗教的。他把那些已经获得广泛传播的人类自由原则称之为法国宪法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必将传入奴隶们的小木屋，也必将传入被压迫者的灵魂中。所以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布隆纳认为，启蒙哲人所相信的进步观实质上是相信自由的人在道德上也能改善。他说，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敬重与必须培养普通人的尊严和怜悯之情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启蒙，他们对进步观提出了批评。
是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凯莫尔和阿多诺，他们的名著《启蒙的辩证法》就全面反思了启蒙主义乐观的进步论。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也很尖锐，比如启蒙哲人那样相信科学进步一定会带来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的进步，但是纳粹的暴行、奥斯威辛的焚尸炉都有严格精确的科学管理，纳粹使用的屠杀手段也是科学进步的成果，这说明科学也可以是恶魔的帮凶。又比如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套管理程序，那是相当理性化的，绝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但是 这种理性的操作管理却是对人的理性的毁灭，所以他们提出工具理性这个概念来挑战启蒙哲人的进步观，认为启蒙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是很危险的。
这个反思是很必要的，但并不能否定启蒙的价值。
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启蒙哲学的进步观产生于18世纪近代科学正在成长之时，那个时候大多数哲人并没有感觉到对理性的过度信赖会有危险，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似乎对此有所察觉，他试图让理性只待在科学领域，而在人类的信仰和道德上要相信直觉、情感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前面曾说过，帕斯卡尔是个有相当现代性的思想家。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对启蒙的批评，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德意志那样一个文明的民族，德国这个最崇尚科学理性的国家，会让希特勒那样一个奥地利下士所左右，这让他们太震惊了，所以要从思想上挖挖根儿，自然要牵扯到启蒙理想。但其实进步观同样要求人在道德上的进步，还是布隆纳说得好，启蒙思想并不曾机械地将进步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或单纯的技术发展，相反，它总被视为承担着一种对拓展自我意识和发挥判断力的可能性的道德承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2期，介绍了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天会见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将谈及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特朗普对亲信告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心。中国斥责七国假借国际法对南海与东海指手画脚。朝鲜官媒高调报告金正恩视察防空导弹系统试验。美国五角大楼拟增派第三艘航空母舰进入西太平洋。四月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据报明显减少。十九大前频传健康信息，江泽民今或访上海科技大。六四二十八周年来临之际，美国各地华人陆续举行纪念活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伊夫蒙当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拉蒂秀。
Des jours heureuxUne colombe, des soirs qui tombent, un regard bleu, plus un sanglot, plus un violon. La vie est tout ce temps cassé que l'on appelle le passé. Plus l'avenir en dit le son de nos prophètes bénévoles, plus une bombe sur une école.Et les oiseaux qui chantent après, l'avion ne l'a pas fait exprès. Plus les amis dans la maison, moins ceux qui pour toujours s'en vont. Les enfants sont déjà devant, ôtés de moi, ôtés de nous. Il ne nous reste pas beaucoup. Plus des combats.Le cœur qui bat, les défaites
souvent secrètes, et tous les doutes qu'on redoute. Mais quand on a perdu le nôtre, il y a encore l'espoir des autres. Multipliés par les idées, divisés par tous les mots d'ordre, certains finissent par confondre, certains ne peuvent pas répondre. Bouche sans cri au bout d'une corde. Tu épluches la pluie et le potent et l'herbe qui pousse entre temps, plus tous les désobéissants qui ne veulent plus se mettre en rang. Les enfants sont déjà devant. Moins ceux qui sont encore à naître, plus l'inconnu dans la fenêtre, et plus l'amour de quelques-uns, et plus ou moins de quelques-unes. Je pose tout, je retiens une. Égal, égal un homme en équilibre, sur trois verres de Prévert, mais ce sont des verres libres.